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如今呢也在宣讲如何增上自己的菩提心的方式。那么在这个宣讲如来行啊、修持如来行的方法的时候呢，现在正在广说六度，广说六度当中现在正在讲第五度的修法，也就是说在讲净力度。净力度当中呢分了十个科判，今天讲第九个科判。第九个科判是一指圆灵之功德。诸佛称赞寂静林，厌恶世间往近处，仅卖七步之福德，何者恒沙劫佛前数劫供养诸福德，不及前福百千分，是故行者皆应当因一指寂静森林处。这个方面就先讲一指就是寂静圆林的殊胜的功德。此处呢也是首先引用这样一种这个校正，诸佛呢都是称赞这个寂静林啊、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诸佛呢都是依靠寂静林来成就的。佛陀以前呢也是在这个就说是这个泥莲禅河呢有六年苦行之后呢，最后证悟这样一种殊胜的法身的。所以说呢，三世诸佛呢都是同等的赞叹这个寂静的森林。如果一个人内心当中厌恶世间就对整个世间的这个红尘还种种的欲妙升起厌恶之后呢，对寂静处升起了这个向往之心，然后呢往近处仅迈七步的福德，那么这个福德就非常之大。那么这个福德大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从正面来宣讲的时候难以了知，所以说现在通过比较的方式，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知道像这个寂静处仅迈七步的福德。下面就开始讲何者恒沙劫佛前，数劫供养诸福德。恒沙劫呢，就是说像恒河沙恒河劫呢，就是像恒河沙这么多的这个劫，然后呢这么多佛面前数劫供养。数劫供养就是自己也在这么多就是说是这个劫当中呢，也是供养这些一切的这个诸佛的福德，它应该是非常大，因为以前我们学过这些十念三宝经等等。那么如果对于真佛清净心供养的话，它的福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说恒河沙劫的佛，然后自己呢数劫供养，这个福德应该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种福德不及前福百千分，前福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升起了对于轮回的厌恶心之后呢，往寂静处迈七步的福德，和前面的福德相比较的时候，根本不及就是说百千分之一等等，这个福德是非常大的。是故行者皆应当一指寂静森林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单单像寂静处迈七步的福德就这么大的话，何况说行者真正一指寂静森林去这个修持的福德，应该是更加殊胜的、更大的。从这个可以说仅迈七步的福德和真正安住在这个寂静林当中去修行的福德，从这个角度一比较的时候呢，福德就更大。有些人在多生累劫中以财物供养佛陀的福德，远远不如以厌离心后面加欢喜两个字，厌离心欢喜向森林等寂静处迈七步的福德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在这个累劫当中呢，以财物供养佛陀，他的这个福德非常大，但是呢，远远不如以厌离心欢喜厌离心就是指对轮回、对五欲等等升起厌离心。欢喜呢就是说是对寂静处升起这样一种欢喜，所以说一个是厌离心，一个是欢喜，二者是不抵触的。那么像这个就是说是寂静的森林等仅迈七步的福德呢，完全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三宝地王经中云，若有人数劫中与数劫之一些之一切佛前供养宣花熏香涂香神修一切殊事之具，有人以极大厌离心向近处仅迈七步，则此福德较前者胜无量倍。那么一个人在数劫当中对于数劫的一些佛，就是说在这个数劫当中安住的，或者就是说数劫当中出现的这些佛陀面前呢，供养这些这个这些宣花熏香涂香，还有就是供养这个神修神修就是一些天人的食品，称这个神修，有的时候也称之为食指。那么还有呢一切这个殊胜的字句就是卧具也好，还有坐具也好，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字句这个方面的幅度很大。但是有人呢通过对轮回的极大厌离心向寂静处他自己的心当中向往寂静处，想到寂静处去安住修法，所以说呢向寂静处仅迈七步这个后面的福德呢叫前者超胜无量倍。观察生命而舍弃，当修寂灭胜空性，依己勇猛精进心，如野兽般俱进出。 观察生命而舍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观察身体和生命都是无常的。那么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必定是舍弃的这个自信的，就和前面的这个前面科判当中的这个意义呢可以互相对照。前面呢也是要在让我们在厌离心和无常心推动之下呢，去这个修持殊胜正法。这个时候也要观察生命无常，必定是舍弃的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必须要修持寂灭的圣空性。那么这个方面呢，生命和这个寂灭。生命这样一种无常的这个生命和这个必须要抛弃的自信和这个寂灭的深空性，这个是从世俗当中讲是需要这个现证的，需要获得的，并不是需要抛弃的，它不是无常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无常自信之后呢，应该修持这个寂灭的殊胜空性。以及勇猛精进心如野兽般拘禁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修持这样殊胜的这个空性的话，必须要依靠极其勇猛的这个精进心，犹如野兽恒常居住在静处一样。所以说修行人呢也应该恒时的居住在这个寂静处闻思修行。下面讲第十个课第十个课外呢是宣说修法分内和功德。比如说殿上加辅座一缘不动心入定，修凡夫行亦分别即缘真如圣境律，是禅以及是无色未入已入道圣众。当知三等持明真一笔断习妙欲心成就自通于等持无眼神变心自然。那么首先呢就是比丘殿上加辅座，比丘殿上呢就是很多地方讲就是舒适的坐垫，必须要一个舒适的坐垫，尤其是刚学坐禅的人，尤其是初学者呢，像他这个坐垫如果不舒适，或者说他的这个所住的地方凹凸不平的话，会影响他这个修法，影响他入定。如果说是已经修行有成的大成就者呢，坐在石头上面啊，坐在草地上面，这方面没有大的这个差别。但是呢，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很多地方要求这个垫子必须要舒适，所以在这个垫子上呢加辅座。加辅座呢，有些地方就是指双盘，有的时候呢就是指这个散盘，都可以称之为加辅。那么就是说这个加辅，当然严格定义来讲应该是这个双盘座，但是呢，在有些这个修法当中讲呢，双加辅座的话是在比较高级的瑜伽当中呢才使用的。一般人呢，如果说没办法长时间加辅坐的话，散盘坐也可以的。一元不动心入定就是说所谓的修法是怎么样的呢？一元不动自己对于所缘境呢不动摇，自己的心呢安住在定境当中，称之为这个静虑。或者就是说我们讲这个静虑两个字的时候呢，什么叫静，什么叫虑呢？首先我们就是分析虑的意思，虑就是粗大的分别念，静呢就是将殊胜的分别念寂静下来，这个叫静虑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要意愿不动心入定。如果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面，不管有的是初学的时候专注在木块啊石块啊，或者专注在佛像这方面，都可以作为一个任意一个专注境。只要自己的心意愿专注心不散乱呢，就可以称之为这个入定。那么下面讲呢，有这个三内这样一种这个禅定，三等持的名称。三等持的名称呢，有凡夫行，凡夫行呢就是凡夫所行持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一分别一分别呢就是说是自量到加行道的这样一种禅定，不单单是可以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当中，而且在坐禅的时候可以分别意义。意分别的意思也可以说分别意义，或者说对于意义可以分别，这种禅定叫意分别定。圆真如圆真如的圣境律呢，就说是它的所缘呢是这个殊胜的空性法界，这方面叫它圆真如的境律。这方面有这个圣境律，四禅以及四无色未入已入道圣中。这个实际上也是解释前面的这个凡夫行一分别和圆真如境律的意思。首先呢，就是这个四禅以及四无色和未入这个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凡夫行境律，凡夫行境律就叫未入道他自己就是说称之为这样一种凡夫行的意思呢，就是未入道的意思。未入道就是说还没有进入五道，还没进入这个大乘或者小乘的这个小质量道，这个叫做未入。但是他自己所修持的这个本体呢，应该是四禅或者说四无色定，但是他自己呢是未入道的凡夫的缘故，称之为未入，也称之为凡夫行。已入道呢，已入道的意思就是已经进入了质量道和加行道，已经进入了质量道和加行道了，这个方面称之为这个已入道，他自己所修持的还是四禅和这个四无色。那么就是说质量道和加行道我们知道它也是凡夫凡夫的这样一种境地，为什么他不称之为凡夫行呢？因为就是说虽然他是凡夫但是他可以意分别，他可以分别这个意义，或者说他从这样一种这个已经进入大乘或者小乘的这个五道的缘故呢，从这个方面和一般意义上的凡夫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只是称之为一分别，而不称之为凡夫性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 还有呢，就是就是说以入和就是说以入道慎重，慎重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圆真如境地，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圆真如境地的这个能依菩提伽罗肯定是慎重，就是说得到见到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慎重，它可以入这个圆真如的境地，这个就是三等次名称就三等次的名称就可以从这个方面了解的。以彼断喜妙喻心，这个就是它的作用。那么就是修持这样一种禅定，什么样作用呢？断除喜欢妙喻的心。为什么通过修持禅定可以断除喜欢妙喻的心呢？因为就是说是喜欢妙喻的心极其粗大，他自己所得到的妙喻呢，也是极其就在整个欲界当中，在三界当中，这个安乐都是极其粗大的安乐。而这样一种这个进入禅定，不管是怎么样用禅定，凡夫行也好，还是说一分别也好，这方面禅定的这个快乐很微细非常微细。所以说他如果能够安住在禅定当中，一旦他自己真正开始享受到禅悦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他对于这个外在的五欲啊欲妙他就没有大的兴趣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获得一两次这个禅定并不等于他就永远不会对妙欲生禅心。所以说呢，获得禅定之后还要再去这个串习禅定，使个禅定的境界呢再加深加强，最好是有圣观摄受。否则的话，有一些这个在生天当中修禅定的人，一段时间当中修持升起了这个禅悦领悦了禅悦，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妙欲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喜欲心，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对这个妙欲升起贪欲心，这个情况是有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在升起这个禅定的时候，领受这个妙欲就是说领受这个禅悦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妙喻的欢喜是可以断除的。还有呢，成就智通于等持，这个智呢就是讲这个事无碍解，那么就是说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呢成就这个事无碍解的功德。通呢就是神通因为它是这个神足，平时我们讲这个四神足，神足的意思就神通足，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禅定的脚，禅定的足呢，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它的这个目的地。所以说呢，可以通过修持禅定呢，自然而然可以引发这样一种殊胜的神通，有这个神通也好，无这个神通也好，都可以引发。等持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修持，这样一殊胜的可以说禅定，可以升起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殊妙的等持。还有呢，获得这个无眼、肉眼、天眼、法眼，还有慧眼和佛眼。这个无眼呢，通过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境虑也可以引发，还获得其他的这个神变，一变一多变一变多，多变一等等，这方面的神变呢，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自在的显现。心自在，自己的内心呢，就是这个获得堪能，自己内心获得自在，尤其是要现证这个圣观的时候，尤其要就是现证心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禅定做基础的话，是很难现证的。静虑之本体是指心一元专注于任何一处善法的所缘境上，这个就讲了总的来讲静虑的本体是什么样的，静虑的本体就一元专注于任何一个善法的所缘境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菩提心就是这个善法的所缘境的一元专注，有的时候呢对于菩提心比如说半个小时当中修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他的心没有散乱在外菩提心之外的法上面，他都是在这个观修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本体，这个方面也叫做这个静虑。还有呢就专注于这个空性自己心的专注于空性，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专注于所缘。总之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心一元专注不散于他处，专注于任何一个善法的所缘境，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就是说这个静虑。道句论云，任何所缘境心当住善法，这个和前面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下面无光尊者开始宣讲这个入定出定入定和出定无二无别的方式就说是这个入定和出定这个方面就是完全相同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意思是说我们在修静虑之时坐在殿上，如果心毫不动摇而入定，那么细论的显现自然而然会消失，处于一位一体的法性中，如同闭着双目一般。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修静虑的时候呢，坐在这个柔软的坐垫上面，如果自己的心呢毫不动摇的还是这个入定，也不分别任何一个法，这个时候呢毫不动摇入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切的有无是非等等的细论的显现呢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细论的显现就是指内心当中的边执并不是指外在的这些这个就是广义上面的这些设法的细论呢，所以这个时候的细论就是指内心当中有无是非或者长短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显现呢，这个方面的细论显现自然而然就会泯灭了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会去消失的。处于一位一体的法性当中就好像闭着眼睛一样，闭着眼睛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就是说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处于就不见设法的这种状态吧，所以说呢好像是闭着眼睛一样。 然而这种境界并非不见外境显现，只是对显现之境无有执着相而已。也就是说，此时可以清晰见到外境显现，就像睁着眼睛一样。此二者虽是同时存在的一体，然却有入定后得的差别。那么这个时候呢，前面讲到了这个，在心不动摇入不动摇入定的时候，一切细论的显现呢，自然泯灭了。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啊，在这个当下当中，这个外在的境界是不是不显现呢？就是说是外面的外境还是会显现的，庸俗的这样一种住持三个大地还是会显现的。那么就是说，只不过呢，这个时候自己在入定的时候，对于显现之境没有执着相，所以前面去讲的话，就说没有细论的显现，没有有无是非等等这个执着的显现。那么外在的这个境呢，自己还是可以显现的。尤其是在很多另外派在修持进行禅定的时候呢。就是说不鼓励闭着眼睛修，都是鼓励把眼睛睁开修。把眼睛睁开修的时候呢，自己的眼睛可以圆这个也不是这个刻意去圆嘛，就可以让它显现这个境。在显现境的时候呢，就自己不执着，然后还是这个泯灭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细论。这方面在很多窍诀当中呢都是这样观察的。所以此处所谓的这个入定的时候呢，它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入定的时候一切细论自然消失了。但是正在处于这种境界的当下，外境的显现呢是这个就是说明清的显现的，对吧？它并不遮止，或者说这些显现的并没有消除。有这个时候呢，可以清晰的见到外境的色法，就像睁开眼睛一样，睁开眼睛呢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色法。这个方面前面闭着眼睛和睁开眼睛呢，这个只是两个不同的比喻啊。我们不能说是这个比喻和意义完全相同的，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无关注的讲的禅定呢，是入定和出定无二，就是说一位一体的，而闭着眼睛和睁开眼睛这两个不可能是一位一体的。所以这两个比喻呢，只是对照一个是后得，一个是这个入定的这样境界。那么这二者是同时存在的一体啊，也就是根本不是别他体的，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见一切显现，后面的时候呢还是慢慢看到一切显现，并不是这样的。二者是同时的存在的一个本体的，这个方面必须要非常清楚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有入定后得的差别，入定和后得的差别和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入定后得的差别呢，这个意义上面呢这个就是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意义。上次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讲无关尊者这个地方讲入定和后得还有别意啊，其他一个意义也比较理解的。因为这个时候是这个入定和后得同时入定和后得是同时的，后面还要讲为什么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段意思讲这个禅定的时候呢，也是讲这个入定和出定，入定和后得是同时的这种境界。如道句论中云，如同人闭目入定心如是，如同人睁眼后得是亦然。那么就好像人闭目的时候，入定的心不见一切就是说细论，这个时候就是入定的心就像人闭目一样。那么如同人睁开眼睛就是说可以看到万法，所以说后得的时也是同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闭目和睁眼是这个就前后两个差了两个不同的时间。而这个时候的所谓的入定和后得，这个时候是一个时间同时当中就要显现的。意思是说一本体中的入定是指寂止，后得是圣观。这个方面就是讲止观双运止观双运。所以说前面我们讲过介绍这个，因为这个是无关尊者所讲的入定和后得呢，和平时我们讲的入定后得的意义呢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时候入定和后得是这个从两个侧面从一本体一凡体的侧面来进行观察的，它是一个时间当中安立的。所以说一个时间安立的时候呢就是入定的这一分呢就称之为寂止就是不见一切细论，这个叫寂止。后得的时候，或者说在同时在就是入心入定的同时，它可以见到可以清晰的显现外境的显，这个叫做圣观从这个方面理解寂止和圣观的意义。因为一本体中的入定与后得，一内心一本体一时间一所缘，所以他们断除障碍的作用也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话，这个一本体当中的入定和后得，就是说这个方面没有别分开两个就是说是这个两个本体，这个入定和后得就一个本体。一个本体呢它是一个内心一个内心的意思就是在当时圆的时候呢，内心它处于入定的时候，它就是说分别念寂灭了嘛。第六识已经寂灭了，但是眼识这个方面呢它还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明清的见到外境。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它就是一个内心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学这个学一名的时候也是大概有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在里面，但是呢 当讲的深度呢，比这个叫浅，这个方面讲的深度，它是入于这个法性定。入于法性定的话，就说是这个既没去细论，同时呢，眼识面前可以显现这些这个外境，这个意思。所以说它是一个类型的意思，一个本体，它也没有别的，它入定和这个后得是一个本体，一个时间没有前后的这个刹那，它是一个时间当中，一个所缘，它自己呢也是在一个所缘当中这样安立的。所以他们断除障碍的作用也是相同的。断除什么障碍呢？就是对断除对色法。对这些这个声音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无是非的单着，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想啊、这些妄想呢可以断除。比如自己的眼啊、自己的眼识在有时缘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虽然可以见到这个外面的色法，但内心当中对这个色法的有无是非这方面呢同时已经寂灭了。比如说自己的耳识呢正在缘声音的时候，正在缘声音的时候呢，耳识面前清晰的显现这个声音，但是自己内心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声音的有无是非这个方面也是同时断除的。所以说呢他入定和同时同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入定的境界也好，在后得的境界也好，他断除障碍的作用也是相同的。略释论中云，清净世间是指入定时啊，入定时啊三个字用括号括起来，就是说是这个清净世间是指入定时对所取能取无单着之相。后得之心与入定相同之果，能遣出色等之识啊，色等之识的识字改成想字，就是想法的想，就想象的想。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这个思想的想，就是说色等之识改成这个想。那么就是在这个六识论当中所讲的意思，就清净世间是什么？有些地方又讲这个清净世间这个名词，或者清净世间这种修法。什么叫做清净世间呢？这个方面就讲呢，就是说在这个对于索取和能取无单着之相。对于索取能取无单着之相呢，也可以从总的侧面讲，也可以从入定的侧面讲。入定的时候呢，能取有索取泯灭了啊，对于能取，对于索取都没有单着之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称之为入定时呢，已经没有索取有能取的这个之相。后得之心与入定相同之果，能遣除色等之想。那么就是说，后得的这样一种心，在此处，这个后得的心呢，就是指这个见色法的心。就是眼神面前显现清晰的色法，这个心叫后得的心。入定的心呢，这个时候就讲这个泯灭能取所取的心，就是说安住法心当中这种心。所以说呢，后得的心和入定相同的缘故，它的果也是相同的。它的果是什么？都能够遣除色等之想。入定的时候当然没有二取，它绝对是没有色等之想的。然后在这个后得的时候呢，他眼识面前显现这个色法的时候，他也是遣出了色等之想。这个时候他不会去分别啊，这个是什么色，这个是一个柱子还是什么东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遣出色等之想。这其中的意思是说，入定的显现中，外境显现不灭，又无有任何分别念，因此称为清净。这个是解释什么叫清净世间这四个字。前面不是说有清净世间四个字吗？那么首先解释这个清净。所谓的清净就是讲入定的显现当中呢，就入定的显现当中，外境显现不灭，因为前面就是这个入定和后得是这个一个本体啊，就没有分啊，就是两个本体，没有分两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入定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显现，这个就是一个意思去理解。那么入定的显现当中呢，外境啊，它是清晰显现不灭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是安住于法性，或者说是安住于泯灭细论的显现的缘故呢，是没有任何分别念的，因此呢，称为清净。又有显现又没有分别，这个叫清净。在此境界中也显现土石等平庸的五境，所以命名为世间。那为什么叫清净世间呢？清净解释完了，世间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境界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土石等等的平庸的五境呢也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叫做世间。此刻无有能取所取之相，因为处于无分别心的状态中。那么处于无分别心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什么是能取，什么是这个所取这样一种这个相或者这样的想法。当时的显现分之心，从空性而言命名为入定，就显现而言称为后得。所以说此处上次解释的时候，这个地方罗文尊者讲这个入定和后得有别异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当时就是说在处于这种禅定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这个入定的心，有一种后得的心。那么什么叫做可以说是这个入定的心呢？从显现分的这个空性这个部分啊，从空性这个角度呢称之为入定。那么从空性的同时可以显现这个侧面来讲，这个叫做后得，这个叫初定。所以说他们就讲这个是入定和初定啊，就无二无别的修行的方法啊，就是又是这个入定又是初定，二者没有什么矛盾，没有抵触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而由于此时的后得之心与入定是同一个心的缘故，与自然断除二取之入定同一体的后得，也无疑能够断除对色等色受等诸法的二取贪执之想。 那么因为这个时候的一种这个厚德的心啊，就厚德的心就是见显现这一部分呢，就见显现这一部分的厚德，和就入定空性这部分的这个心呢是一个心啊，没有办法分辨两个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厚德的心和自然能够断除二取的这个入定的空性的心，它一体的缘故呢，厚德的这个也是无疑能够断除对色受等这个诸法的这个贪执的。平时呢我们对于这个色法啊，或者说对于受啊等等，它都有一种贪执想，但是如果处于这样一种入定出定无二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断除这样一种贪执。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方面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能够真正通达这个修法的窍诀的时候呢，那么平时我们在这个看一些万法的时候呢，也可以运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修持。这方面的这个可以修行的方法呢，以前我们在讲定解宝轮的时候大概也介绍过，按照这个根本曲波大师的这个他的这个观点呢，也是大概做过介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入定可以断除这样一种二取的想，那么出定的厚德也可以断除二执啊，就是二取贪执之想。从入定中啊，出定的厚德称为放纵厚德，这种厚德具有能取所取等贪执啊，这个方面就是讲第二种厚德。那么前面的厚德呢，就是和这个空性无二无别的这种显现称之为厚德，这种前面那种厚德啊，就第一种厚德，它是没有所谓的受想等的这个执着的，没有二取的执着。后面呢，从这个入定中触定了，从入定中触定前面的一种前面所讲的入定触定无二无别的状态，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从入定中触定，那么这个时候叫厚德，这个时候厚德称之为放纵厚德。那么在这种放纵厚德当中呢具有能取所取的贪执啊，就是具有这个从法心定当中出来之后从这个泯灭一切就是说细论的这样一种定当中出来之后呢，外面的显现当然还仍然存在的时候呢，和前面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之处呢，前面在厚德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二取的贪执，但是在处于放纵厚德，从前面那种境界当中出来之后呢，他面前一方面显现这些这个瓶子柱子等等，一方面就开始显现了能取所取的这个分别念，就是说能取所取的分别念啊，这个是柱子，然后自己的心去这个可以说缘取它，这么明显的这样一种分别念呢会这个出现，所以这个方面叫做放纵厚德。无论在修等持的任何时候，均具有入定与厚德一本体的境界。那么就是说，在修持等持的任何时候呢，都具有这个所谓前面所讲的这个入定和厚德一本体的境界。在修法的时候呢，就是处于这个入定和厚德一本体的境界。七地之前有放纵厚德，七地以后入定与出定在一本体中不可分割，无有个体。也就是说，是所谓前面的放纵厚德呢，是在七地啊，就是或者说是包括七地吧。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时候呢，是有放纵厚德的。然后在七地以后，或者说是在八地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八地之后，他出定的是无分别念无分别智慧获得自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存在所谓的放纵厚德。这个时候呢，入定和出定一本体不可分割的缘故呢，没有别他体。前面在七地以前的时候呢，它有别他体的，比如说有一个入定的境界，前面所讲的入定出定无二的入定境界，还有一个放纵厚德的境界，这个方面就有他体的法。但是在就是说是这个八地之后呢，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下面呢就引用宝心论的观点进行证成。宝心论云：恒时立众心，勇猛如烈火，静虑之等智意识很安住。那在宝心论当这一段话呢，就是在介绍八地菩萨的境界。然后在介绍八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恒时立众心，勇猛如烈火，这个方面是讲八地菩萨的大悲菩提心和他的智慧，就第一句是讲他的这个立众的心，就恒时立众心，就介绍八地菩萨他对于这个利益众生的他的心是非常就说是这个迫切的。勇猛如烈火是介绍他的智慧八地菩萨的这个智慧的他是个具有非常勇猛的智慧，犹如这个烈火一样烈火可以焚烧一切，所以说八地菩萨的无分别智慧呢，可以焚烧一切执着。下面一讲八地菩萨的等智八地菩萨的等持，静虑之等智如意识恒安住。除了以上两种功德之外呢，那么就是说八地菩萨他的这个禅定，他的静虑的这个等智呢，也是恒安住，恒安住就和前面的意义配合起来就可以知道了，他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一种就是说入定和放纵厚德这样区别，他是恒是无分别智慧或者自在的缘故呢，所以说没有别别他提的法。而禁律若作广说，则有凡夫行禁律、亦分别禁律与原真如禁律三种分类。这个和前面所讲的一样，有三种。首先呢是介绍这个凡夫行禁律， 未入道者相续中的四禅、四无色之等词称为凡夫性境律。那么凡夫性境律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入道，没有入道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入小就是小乘大乘的这个小质量道。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未入道相续当中所修持的四禅、四无色定等等的这个方面的等词呢称之为凡夫性的境律。然后呢就是讲以入质量道加行道之人的等词作为解脱道之因，并且能细致分辨意义，所以称为意分别境律。那么就是说在质量道和这个加行道的这些修行者，他们呢就是说是身份是凡夫啊，但是他们自己的等词呢可以作为真正的解脱道之因，而且呢在这个等词当中呢可以细致的分辨这些意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称之为意分别的境律。一地以上圣者们的所有等词称为无漏等词或圆真如境律。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圆真如就是境律呢是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他们所具备的。楞伽经云凡夫行境律亦分别境律圆真如境律。这个就是引就是经典正成三种境律的出处。然后下面讲关于此中所说的三等词之界限，在瑜伽师地论中也有明确分析。这个呢也是引用这个论点引用瑜伽师地论呢来这个说明所前面所讲的三等词的这一界限呢，在这个论点当中也有明确的这个分析判断。好，下面讲境律之果，通过静坐修禅可以成就神通神变等。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静坐修禅呢，一方面呢可以成就这些神通和这个神变一方面呢可以作为这个圣观的静音就是我们要证悟这个殊胜的圣观的话，也必须要这个静律作为它的这个前因。波罗舍颂云静律舍弃恶妙欲成就自同于等词。那么在这个舍颂当中呢也是讲通过修持静律呢可以舍弃这些恶劣的妙欲，就前面我们讲的这对欲界的这些欲界的这些这个种种的五妙欲或其他名闻力量等等这方面的贪执呢，通过修持安住静律就可以舍弃，而且呢可以成就自通等词这方面的殊胜的果。又如《金刚钻论》中云：“自心内安住，以正念精进，人生安乐果，神通或自在，诸法之根本彼等有三种。如是之境律，智者真实性。”那么下面也是通过境律的本体、因果、作用、分类等等一个一个进行介绍。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呢，对照下面的这个注释，无功尊者对这些方面都有解释的。静律之本体自心不散于内安住，这个就对照宋词当中的第一句自心内安住。自心内安住这一句呢就是解释这个静律之本体。静律的本体是什么呢？自己的内心呢不散于其他处在内当中呢安住，这个叫做静律的本体。然后呢是静律之因恒具正念精进行持。这个呢对照宋词当中第二句依正念精进。依正念精进就是讲这个静律的因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获得静律的话，要想获得静律它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因呢这个方面介绍了两种因。第一个是恒具正念，第二是精进行持。恒具正念是什么意思呢？恒具正念主要是不忘失善所缘。那么不忘失善所缘此处呢可以专指对于修静律的方法。修静律的方法我们不能够忘失，如果我们在修静律的同时在修静律的这个时候呢忘记了怎么样去安住的这个技巧，怎么样安住的窍诀忘失之后呢就没办法就是说升起这个静律。所以说第一个呢对于这个善所缘不能够忘失的这个正念。还有一个呢就是精进行持。那么自己掌握了这个窍诀之后呢，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升起静律的。所以说必须要这个持之以恒的修持这种境律。反正呢这样一种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很时间的修持的话，内心当中从极其散乱的状态就可以就是逐渐逐渐获得调柔，通过九次地定，然后呢最后就获得这个欲心一境，再来欲心一境上面再修持获得清安，然后呢再修持获得味道定之后就可以进入初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全都是通过这个精进的修持而获得的。有些呢当然也是这个不一定就是说极其精进修持的，比如说就是说通过念咒语得到的感应或者说是这个修本尊有成，本尊就一加持之后马上获得四禅的，这个也是有的，但这个方面呢也是不多，而且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难以成就。一般来讲的话通过这些修禅定的这个方式 啊，就长时间去这个通过试坐的方式去这个修持的话，那天当中从极其散乱的状态慢慢开始收摄，最后就可以获得这个禁律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获得禁律的人的境界呢是非常羡慕的，但是光羡慕不够啊，就是自己应该获得这样一种境界了，必须要这个脚踏实地的去这个串习去修习这样一种禁律，这个方面是绝对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禁律的。金刚藏论云，速疾之散乱，复当静安住。就是说我们在修静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静虑的时候呢，如果散乱的时候，马上知道我已经散乱了。知道我已经散乱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复当静安住，马上要通过这个调心的窍诀安住于所缘境的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要再二三的这个修持呢，就可以就说是修持这样静的。这个好，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讲这个九次立定的时候呢，也是做了这样一种观察的。然后呢，是讲静虑之作用是获得安乐，成就神变之因。无光尊的注释当中呢，就对照这个讲业当对照宋词当中人生安乐果，神通获自在。那么对照这两个，那么在其他地方，比如《摩诃摩契》的注释当中呢，这个分开讲的人生安乐果，这个是讲静虑之果；神通获自在，这个是讲静虑的作用是这样分开讲的。那么如果按照《摩诃摩契》的观点，人生安乐果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通过修持这个静虑的话，能够升起安乐的果。安乐的果第一个方面是指可以获得清安。那么如果我们获得清安的时候，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轻盈也不像现在这么沉重，走一点路的时候呢，就是气喘吁吁的，这个方面是不会有。真正获得这个清安的时候呢，身体非常清爽，还有自己的心呢，就是非常的明丽自己的心呢就非常的这个轻松。如果出现了这个清安的状态的时候呢，你要念咒也好，或者你要修本尊也好，你要修持什么其他的法都能够堪能。所以说呢，内心当中获得个清安呢是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第一个人生清安。还有一个方面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禅定，可以获得色界的果。这个方面就是色界当中获得安乐果，这个是从人生安乐果的层面讲的。神通获自在呢，是解释成就说是这个作用获得作用。那么这个作用是两种作用，第一个呢获得神通，第二个是获得自在。获得神通的意思就是通过修持这样一种禅定呢，可以获得五神通引发这些这个天眼通、天耳通等等这个五神通。那么就是我们要引发神通呢，就是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禅定。如果你真正能够升起禅定，这个是再加上一个作意在禅定当中加上一个作意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可以就引发神通。比如说我获得了四禅，我在获得四禅的时候，这个我作意呢，我在这个境界当中我要了知他心，或者我要了知这个宿世，一作意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就很迅速的现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两个条件。当然以前我们讲这个庄严经论的时候，讲神通品的时候，它有三个条件，三个条件主要是讲无漏神通。无漏神通再加一个条件，那当然就是一个就说是证悟无分别智的智慧，无漏的智慧这个加上去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无漏神通。有漏神神通的话就是禅定再加上作意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获得的。所以通过修禅定自然引发神通。获自在呢，就是对于三种获得自在。对于哪三种法获得自在呢？对于天住、凡住和圣住获得自在。什么叫天住呢？所谓的天住呢，就是说是这个四禅四无色，这个叫做天住这个以前我们讲庄严经论的时候也是讲过，在第八品的时候讲过三种住。天住呢，就是讲四色四禅和四无色定。然后凡住呢是什么意思呢？凡住就是获得四无量获得四无量心这个凡住。然后呢圣住是什么样的？就是三解脱门叫做圣住因为这样一种三解脱门只是圣者相约当中或者作为圣者的因的缘故，这个方面称之为圣住。所以说呢，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境遇呢，对于三种住而获得自在，这个是它的作用。无光尊者呢是就说是将这个果和作用连起来讲了。注释当中讲的就是说境遇之作用呢是获得安乐，成就神变之因，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在这个宋词当中有一句叫做诸法之根本诸法之根本无光尊者这个地方没有解释在我们全真波波那么记的注释当中呢，诸法之根本解释成这个静虑的具足就是我们在这个学的时候呢，就是具有或者说是具足。那么它诸法的根本也可以叫诸法上首我们在学庄严经论的时候经常提到这个是诸法的上首。诸法的上首在用到两个地方，一个是用在静虑度的时候，一个是用到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般若度的时候，这两个都称之为诸法的上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静虑具足诸法的上首，具足诸法的上首，就是说是在一切白法当中在一切清净的白法当中，它是这个居于上首的，它是主要的这个白法，所以说它是诸法的根本诸法的根本和诸法的上首呢，就是一个意思。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禁律呢，通过这样禁律，它可以引发这个，它可以作为这个智慧，就出世间的智慧和就是解脱自见的这样的因。从这个方面讲，也叫诸法的根本。毗等有三种宋词当中讲毗等有三种，这个就对照后面的分类禁律之分类有三种，有宪法、乐住、成就功德、利益众生三种禁律。 莫泊桑就在可以说是这个安列三种经历的时候分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寻有思，无寻为思，无寻无思，像这样分三种。这个方面就是宪法乐住、成就功德和利众生三种经历。实际上这些经历或者这些六度的分类呢，在各个不同的经论当中的分别这个分法都有很多很多种的，所以依据的都各自有依据的。这个方面无关尊者呢，就是通过这样用三种来进行分类的。首先讲什么叫宪法乐住的经历呢？宪法乐住之经历，即依靠内在的禅定所生的功德而获得喜乐。那么就是说是宪法乐住，就对于这个修持内在的禅定呢而获得一种喜乐。对宪法就是对于这个宪法的意思就是对于这样一种禅定啊，对于这样禅定啊，就是说产生一种快乐，能够如是的就是说这个安住称之为宪法乐住。这个是在学句首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提到过这个问题。此种境地也就是指四禅啊，这一句话呢也要这个括号括起来。此种境律也就是指四禅啊，因为有的时候上次在翻译的时候呢，就说是括号括起来的时候呢，它不是这个真正的原文，就是说是在为了连接前后文呢，为了连接前后文，这个时候呢就是加一些括号，所以说呢这个是在新的译本当中啊，在新译本当中这个加了括号了，以前的当中呢就是没有加这个括号，所以说加括号有的时候呢有这个其他一种意义帮我们理解的时候呢，哦这个就是这个连接词啊，这个除了这个括号之外，这个是原文。其中一禅的位置定义为与正行之时具有寻思与思察，殊胜正行时无有寻思而仅有思察。这个方面首先就是说介绍一禅。一禅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分为三种，一个是未到定或者这个方讲未至定，就是说有些地方也叫将禅就叫将禅，就是将来的将叫将禅，有时候叫未至定，有叫就是叫这个未到定。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境界是处于这个有寻有思，有寻有思呢这个方讲了就是具有寻思与思察，就是说是寻思呢就是说这个前面那个寻思呢就比较粗大的这个分别，思察呢是比较细微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所以说呢在这个未到定的时候呢它是具有寻思和思察。那么在这个初禅的正行定当中又分两种，一个是一般正行和殊胜正行，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其中一禅的位置定与正行，这个与正行这个第一个正行就叫做这个一般正行。那么在一般正行的时候呢它的境界当中也是具有寻思也是有寻有思的。这方面介绍了这个初禅的前面前二那个境界，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殊胜正行就是这个在初禅的时候有这个殊胜正行，殊胜正行的时候呢无有寻思仅有思察，就叫无寻为思无寻为思，没有这个粗大的寻思，有细微的这个思察，所以称之为无寻为思，就叫做这个无有寻思而仅有思察的意思。二禅三禅四禅的正行时既无寻思也无思察，就是说是无寻无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二禅四禅的这个正行定当中呢既没有粗大的这些寻思，也没有细微的思察，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各自不同的境界。瑜伽师定论中说彼等禅定也是前前做后后之位置定，意思是前一禅作为后一禅之因。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都在介绍这个宪法乐住的境律宪法乐住境律的本体呢实际上就是指四禅。那么四禅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寻有思无寻就是说有思就是无寻有思和无寻无思的这样三种三种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那么在这个瑜伽师训当中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四禅呢是前前作为后后的位置定，就是说是这个前一禅作为后一禅的因，比如说一禅作为二禅的因，二禅作为三禅的因，对于这个二禅来讲整个一禅的境界都作为位置定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二禅作为正行定。从这个方面也是类推可以了知的。下面讲第二种分类，成就境律之功成就功德之境律，是指实际修持清净六波罗蜜多等法门时一元安住一元安住分的禅定。那么这个所谓的成就功德的境律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行持这个六度的时候行持清净六度的时候呢，一元安住分的禅定，一元安住分的禅定的意思，就以前我们在学庄严经论的时候也是讲六度每一度当中都有境律度，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度它可以包含其他五度，持戒度可以包含其他五度，这个方面六度分别都可以包含其他的五度，所以说分别来讲有36种分类。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每一度当中都有禁律，都有禁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布施的时候呢，我在布施的时候我的心就没有散乱在其他地方，我就一心一意的就是说把这个布施的这件事情完成，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叫做这个一元安住分，在布施度的时候有一元安住分，在持戒的时候也有一元安住分，在安忍的时候还是有一元安住分，所以说从这个一元安住分的侧面来讲，它就是这个能够成就功德。 如果我们在修六度的时候自己心散乱于其他地方，那么就不具备所谓的这种禁律。如果不具备这种禁律的话，我们所修持的布施持戒呢，它不是清净的六度啊，它就夹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邪分别啊，夹杂了其他的分别念在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讲要实际修持清净六度的时候，从这个时候意愿安住这个侧面啊，意愿安住这个侧面就称之为成律。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成就功德的禁律。利益众生之禁律，即意愿专注众生的利益，并且有禅定正行的境界中，随心所欲视线化身饶于有情等等的禅定。那么所谓的这个第三种分类呢，就利益众生的这个禁律。那么利益众生的禁律，首先呢，自己意愿专注于众生的利益当中，而且呢，通过安住于这个禅定的正行，在这个禅定的这个正行境界当中呢，可以随心所欲的这个视线化身饶益众生，或者说是在禅定当中呢，就是治愈众生的疾病啊，或就在禅定当中加持众生的相续啊，禅定众生啊，在禅定境界当中，然后就是说是普降这些粮食雨啊，普降珍宝雨，这些全都是利益众生的境界。随着菩萨他修境界的时候呢，他就要这个利利引发神通，菩萨他要利利引发神通，一般人利利引发神通的这个目的完全不相同的。一般的人呢，就是没有发菩提心，或者说是不真正修道的人，他引发神通呢，他肯定就是为了获得这些名闻利养。但是菩萨他利利要修神通引发神，他完全是为了度化众生。比如说有些地方想唯有神通难利他，这个是这个。如光尊者也是在禅定修行当中讲过的，就是说你真要利他的话，你没有神通是很难利他的。第一个，你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如果对方他不是一个法器，或者说对方他就说是这个他自己对方呢对于正法不恭敬了，这个是对他传法没有意义的。这个方面也必须要有神通。而且有的时候呢，就你再给他讲解怎么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教法，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时候给他实现一个神通，因为凡夫人呢，一般凡夫人的习性就是这样的。对于这个神通神变这个稀有的事情最容易引发信心，所以说这个是一方面，你讲这个教理一方面再配以神通的话，这个时候就容易信服。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两大弟子呢就是目犍连尊者和这个舍利弗尊者。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这个提婆达多在分裂僧团的时候，那么两大尊者去调化，去就是说和僧团，和僧他们两个有分工的，就是说是这个就目犍连尊者加持着提婆达多睡觉，然后呢就是说他去睡觉之后呢，就是他就目犍连尊者就开始在虚空当中示现很多神变，令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僧人的升起信心，升起信心之后马上舍利弗尊者开始给他们宣讲正法，马上就调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还是很有必要性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获得了这个神通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获得禁律之后呢，他就是引发神通，他就可以利益很多很多的友情。禁律之功德，金刚庄论云：一切佛子具多等持，成就一切禁律，以禅定胜乐安住，且以大悲投身涅槃。以此禁律，亦令众生获得三菩提。禁律为智慧所摄持而不住世间界。这个和前面一样，这个主要是讲这个广大无求、大义无尽的四类功德。首先是讲广大的功德，广大的功德就是讲一切佛子具多等持，成就一切禁律这里就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就是讲这个广大。那么就广大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一切的菩萨具多等持，这个多等持是讲这个虚空藏三昧啊，或者说是手楞严三昧啊，这些就是说佛子所具备的不共的等持啊，不共等。三摩地王经当中讲很多的等持的种类，大般若经当中讲很多等持的种类，反正就是一切菩萨具备的等持都具备，这个就广大的意思。成就一切禁律呢，就是讲这个地方禁律就是讲四禅呐、四无色定啊，然后就是八解脱啊，就说是这个十遍处啊等等等等，这些禁律就叫成就一切禁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所有的等持和禁律它都要修持，都获得叫广大。这么广大的一种本体，然后呢以禅定身的安住，且以大悲头，那个叫做无求。那么无求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菩萨修禅定他获得圣乐，可以安住在殊胜禅定当中，但是呢他对于这个禅悦啊，对于这个禅定的境界没有什么追求的啊，没有什么单指的，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他就是相续当中升起的这个禅定境界之后呢，本来按照这个修禅定来讲，他可以投身色界，但是呢他通过大悲心不投身色界，他投身劣身，这个劣身就是讲这个欲界的众生的身份的。三界当中啊，可以说真正从三界的层面来讲，欲界的身份是最下劣的。那么菩萨为了度化众生呢，他以大悲心故意投身这个欲界当中，或者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投身于这些这个旁身啊，投身旁身去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无求啊，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这些果实没有什么就是说下劣的追求的。 然后是大义呢，意思尽力欲令众生获得三菩提大义，就是说是大义的意思，就具有大广大的意义。那么到底什么的广大的意义呢？菩萨修尽力利益众生，现在呢就是说满足众生的愿望，然后在后世的时候也将众生安置在三菩提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性、三菩提的果位当中，这个叫做这个大义。然后呢就是说无尽呢啊，尽力为智慧所摄持，而不住世间，住于世间就有尽，不住世间就无尽。那么怎么样才不住世间呢？以智慧摄受啊，就是他的这个尽力通过这个三能体空的智慧摄受，摄受完之后呢就不住世间了。一不住世间，他的这个广大，他的功德就非常方丈的这个广大。所以说这个以上啊就讲完了这个尽力度的这个修法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